正在埃塞俄比亚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回避这个国家的人权问题。中国股市暴跌，创下过去八年来单日最大跌幅。中国前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反击《环球时报》社评，全力竞选台湾立委。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表示愿意为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国际媒体认为，北京当局试图缓解打压维权团体引发的恐怖气氛。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国逮捕维权律师显示其政局不稳。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为您介绍详情。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讽刺前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竞选台湾立法委员。乌尔开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做出回应。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我们的头条新闻。美国支持土耳其空袭和炮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目标。白宫发言人星期天说，土耳其有权对恐怖分子目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上星期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库尔德工人党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对这个非法的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攻击行动。白宫发表声明，一周前土耳其把国内暴力事件归咎于伊斯兰国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而这两个组织彼此又是死敌。土耳其要求星期二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土耳其面临的安全问题。库尔德工人党表示，空袭发生后，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库尔德人单独抗击侵犯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城镇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向伊斯兰国提供支持。土耳其最近加入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去年8月以来一直对极端分子目标进行空袭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联盟曾长期等待土耳其采取行动。索马里首都一家酒店外星期三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这家酒店内有中国和埃及大使馆。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爆炸负责，爆炸袭击的目标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的外交官、议员和记者经常光顾的半岛酒店。索马里国内安全部发言人尤素福说，酒店外发生巨大爆炸，很多人被炸死炸伤，这是反伊斯兰的，因为大多数死者是无辜的。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害者大部分是平民，其中有一名电视台记者。当局没有公布死者的详细情况。一个青年党网站说，这是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为的是对埃塞俄比亚军队最近在索马里湾和巴科勒地区打死激进分子进行报复。星期天的袭击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非洲之际，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前往埃塞俄比亚。奥巴马总统说，他是第一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美国总统，他为此感到骄傲。奥巴马强调，美国重视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奥巴马是在星期一与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说，埃塞俄比亚致力于改善人权和治理方式，切实呢致力于民主建设。两位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反恐以及南苏丹和索马里局势。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在打击青年党激进组织和帮助稳定索马里局势方面密切合作。白宫宣布，美国打算提供至少4000万美元协助打击非洲东部的暴力恐怖主义。此前美国已经表示会提供4亿6000多万美元用于在非洲各地展开与反恐有关的项目。奥巴马访问埃塞俄比亚遭到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 德莱萨尼政府在反恐行动中抓捕记者、异议人士和反对党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之前，在内罗毕郊外的一个体育场发表重要讲话，他呼吁肯尼亚人呢要改变阻止社会进步的腐败和歧视文化。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向肯尼亚人民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他父亲当年的奋斗，谈到他27年前访问肯尼亚以来，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
我第一次来肯尼亚时，情况不大一样。我抵达肯亚塔机场后，发现航空公司把我的行李弄丢了。空军一号没遇到这种事。
奥巴马总统赞扬肯尼亚独立5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但他同时呼吁肯尼亚人正视国家仍然面临的严重挑战。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完全建立在部落和种族基础之上的政治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分裂，必须用武力应对试图制造混乱的恐怖主义分子，也必须通过坚定地维护法治和尊重人权来应对恐怖分子。现在是肯尼亚改变习惯、坚决打破那种循环的时候了，因为腐败阻碍了经济和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
奥巴马离开会场时，肯尼亚一些青年领袖们说，奥巴马总统的讲话，特别是对年轻人和妇女的鼓励，感动了他们。
我最喜欢的是他告诉年轻人，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未来寄托在我们身上，解决办法不在美国，不在外国。
他强调妇女是改变世界的人，说得真好。
奥巴马发表讲话后即离开肯尼亚，前往埃塞俄比亚访问。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内罗毕报道，由鲍荣播报。
星期一上海股市行情出现2007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日下跌，尽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呢，试图稳住市场，但是抛售潮再度回潮。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上证综指收盘时下跌8.5%，跌至3725点，大部分下跌发生在即将收市前的一个小时。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记录显示，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单日曾下跌8.8%。国金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存栋认为，中国股市再现大幅下跌，主要原因还是人心不稳。
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央行它虽然是通过一些救市的一些举措去把这个指数进行稳住，但是人心方面还是并没有出现这个稳定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因为今天一个新下跌之后呢，很有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之前这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毕竟之前的一个这样场景呢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在短期之内，这人心呢有可能也会加大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幅度。
一些分析家认为，引发星期一大幅度下跌的是一些经纪公司限制用信贷来购买股票。自从中国股市上个月出现大幅度连续下跌以来，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试图稳定市场。中国股市暴跌，导致相当于大约20万亿人民币蒸发消失。受中国大陆股市暴跌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也骤降3.09%。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在上海共同召开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座谈会。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称，中国致力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将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呢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安部长的这番话透露出什么信息？联系到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呢把护照还给北京知名持不同证件者艾薇薇，那么这是否为了缓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为习近平访问美国制造友好和谐的这个气氛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让他呢来谈谈 北京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东方你好。
许波你好。
嗯，好的。那么这次我们知道这个中央三部委呢联合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这样一个座谈会，那么东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座谈会都谈了哪些内容，那么这一次座谈会召开的背景是什么？东方。
7月25号啊，这次是外交部和公安部以及民政部在上海啊共同召开了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座谈会。参加会的除了有这个一些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以外呢，另外还有上海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总领事馆的这个外国的官员。
嗯，
那么这次会议呢是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主持的。他主要是呢说欢迎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啊开展友好交流和合作。你要注意到是友好交流和合作，那要对华不友好的呢显然就不受欢迎。这个背景呢是中国的立法机关也就是人大呢正在制定一个叫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法，这个引发了很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啊这个抗议，也引发了国际的抗议。那么第二呢，很多的国外的 NGO 啊，尤其是一些涉及政治人权的 NGO， 比如说大赦国际了、国际人权组织了、一些新闻传播机构、宗教团体呢，现在实际上是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境外敌对势力，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嗯。
第三呢，我想现在中国政府非常警惕颜色革命、中东茉莉花革命那个海外 NGO 的作用，所以他们要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防止一些对华不友好的 NGO 啊来到中国来啊。许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东方也提到了，就是说呢这次座谈会呢是由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啊他来主持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感到奇怪，为什么涉及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问题由不是由内政部长而是由公安部长发声呢？东方。
是啊，那么我们显然看呢这一次参加这个非政府组织座谈会啊，境外非政府组织座谈会呢，官员官最大的就是这个郭声琨，他是国务委员，也是公安部的这个部长，是正部级干部。那么其他的呢，像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呢，还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叫做徐显明。那么我们认为啊，就是人大正在起草这个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法，所以人大要参加。另外呢，是外交部部长陈国平，因为这次要涉外。民政部呢，只是派了一个副部长啊，这个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呢，我们想管理这个境外的 NGO 显然不是民政部所能负责的，主要是公安部，他强调的是国家安全。第三呢，我想他在讲话中强调境外 NGO 啊主要是中国的对中国经济社会和这个发展公益事业这些有关的NGO， 像政治的 NGO 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仍然会被列为颠覆势力、敌对势力。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就在这一次海外 NGO 座谈会召开之际，也就是说呢也同时呢就是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呢正在激烈的时候呢，这个中国政府突然把护照还给了北京的著名异议人士艾薇薇。当然艾薇薇呢嬉笑怒骂，又在网上这个讽刺了一番。那么东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事情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它意味着什么？
中国现在的这些事情呢显然引发了美中之间的紧张的关系。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那些官员都表示关注。那么南海的局势现在紧张，中国也多次指责南海啊境外的这个大国，某境外大国，那么都不点名的是指的美国。关于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知华派、亲华派呢也对中国的这些举动啊表示失望。那么白宫网站我们也看到了贴出了取消习近平访华的签名禁，那么导致啊习近平亲自和奥巴马通话，两国元首呢这个热线一般是在非常出现非常情况下才通。显然呢中美都元首都觉得如果不沟通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习近平访美的气氛受到了这个严重的影响，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中国需要改善一下这个环境。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之前，如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呢，曾经呢就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让他们保外就医，那么释放一些不同政见者。所以这一次呢，他把这个艾薇薇首先是展览，他获准在北京举行，现在又发还护照啊，把这个让艾薇薇可以出国啊。这个显然呢是想释出一些友好的气氛，不过很多民众观察家就认为，让这个艾薇薇出国呢，还不如释放朴志强高于这个对海外更能平息海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总统马英九啊，日前呢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时候表示，中国当局逮捕著名啊。多名维权人士呢，说明了大陆局势可能是处于不确定的一状态。他任内没有实现同习近平的会晤，他感到非常可惜。那么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为我们介绍相关情况。杨明，
李博你好。
马英九对于中国大陆最近逮捕多名维权律师啊，他刚刚表了态，他是怎么说的？杨明。
马英九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注意到了最近的很多维权人士呢被逮捕，他对大陆的人权状况感到忧心。他说呢，虽然他执政七千多以来呢，海峡两岸的关系发展的稳定，但是大陆呢要想拉近台湾与大陆人民在心理上的差距，必须要有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这些台湾拥有的核心价值。如果在这些议题上大陆做得更积极，那么这个距离呢就可以拉近，否则的话呢距离就会越拉越远。他说在过去几年心理差距的变化趋势呢也反映出了大陆当局最近几年实际的态度。他说中国大陆在这些议题上的时好时坏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许波，
好的。那么杨明，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呢播放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演画面中出现了把这个台湾的总统府作为假想敌，那么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各界的反应，包括国防部啊陆委会都做出了反应。那么这一次据报道马英九也明确做出了反应，杨明他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那么早些时候呢我们已经报道了外交部和陆委会做出的反应。那么马英九呢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说呢，大陆以台湾作为模拟攻击对象呢实际上已经由来已久了。他说两岸在军事方面的均衡呢是朝大陆倾斜的，台湾很难与大陆进行这个军事方面的竞争。不过他说呢，台湾采取的是防卫作战的原则，使任何一方面任何一方以片面和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现状都要付出其不想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代价要很大。他说呢，对于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准备呢不只是从军事上来做好防御的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在政治上两岸关系上消除这种出现这样冲突的机会。他强调台湾对大陆的第一道防线不是飞机和大炮，而是两岸的和解，减少两岸发生冲突的机会。他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叫做上兵伐谋。据播。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杨明，据报道呢，在他接受马英九呢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亚太经合会议。那么他对于那次会议北京没有能够让他去开会，并且没有能够和习近平会面呢，仍然感到遗憾。那么给我们报道一下他是怎么说的，杨明。
好的。当然如果说马英九在任内能够和习近平会面，那是两岸 关系发展当中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那么台湾方面呢也一直想呢利用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这种多边的这种机制呢来进行双方会面，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成功。马英九对此表示呢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他也表示呢目前的态度呢还是不排除，当然他也不会强求必须要会面。
嗯，
举国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岸关系。啊，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呢日前发表题为《大陆民运分子台湾选立委好滑稽》这样一篇社评，唱衰六四民运领袖啊，民运学生领袖乌尔开西呢竞选台湾立法委员。我在稍早的这个电话采访了这个正在全力展开竞选活动的乌尔开西先生，请他呢对《环球时报》所说的这个滑稽做出回应，我们来一起听听乌尔开西是怎么说的。
我想对于一个民主选举选得上选不上这件事情呢，一个专制国家的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然后做出评断，这件事情本身还挺滑稽。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它就像您讲，它是官方媒体啊，那他认为我这个是一个没有什么机会选上的。可是呢，中国官方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开始陆续的在跟一些异议分子，他们在中国的异议分子表达了要组织声援团来支持我参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呢，中国的官方马上对这些人呢，就是打电话恐吓、威胁，要求他们绝对不可以组织声援团。对于一个完全按照这个《环球时报》说来好像没什么胜算的人，有必要动用警察来威胁中国的公民不要组织声援团吗？
嗯，
这是又是一层滑稽哈。那么《环球时报》过去点到我的名字次数不多，因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的一个态度来讲，对于民运的存在，保持这种假装不知道的态度，似乎对他们最有利。但是即使如此，《环球时报》过去也曾经提到过说，异议分子想要回国，要面对自己所做过的一些事情，要承担这个结果。《环球时报》大家不知道，我有好几次的口岸自首。不是，《环球时报》好像也知道，难道口岸自首不算是一种面对自己的作为的一种后果吗？这些逻辑可能都是《环球时报》这样一个很滑稽的媒体的滑稽之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呢还认为乌尔开西呢他自称已经是第三势力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一次选举，那么希望制衡畸形怪兽党国民党和走向民粹的这个民进党。但是呢这篇社评认为，实际上呢乌尔开西对国民党批评的更狠一些，并且还引述报道说呢，乌尔开西已经同民进党的一位对手达成了协议，两人中得票较少的一个人呢将支持另一个人，以争取击败现任的国民党籍的这个立委。那么我们来听听乌尔开西对这方面是如何回应的。
那么至于说到比方说跟其他对手之间的合作关系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对国民党的确抨击更加激烈，就算是执政党，中立并不意味着是完全的这个平衡中立。我也从来没有主张过中立这两个字哈。我的参选当然是第三势力，当然对民进党和对国民党都有挑战，那么也可能会产生合作。选举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情景，我们眼前现在开始还讲合作，还有点太早。不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好，最后呢，《环球时报》质疑乌尔开西只是空喊民主的台湾女婿，无党无派说这样的人过去呢从无当选立委的先例。乌尔开西则表示他绝非空喊民主，他的竞选有坚实的两岸政策的这个主张。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首先这个我的身份能不能够参选台湾的立法委员，台湾有严格的法治社会，同时有法治的这个机构来认定我是台湾的取得台湾户籍、拥有台湾户籍15年的纳税人，然后早已经过这个台湾的选务机关的认可， 当然有个人都有选举权，这点不难当初持抱信心。那么我的两岸政策，我认为我至少有一点，我了解共产党，我了解中国的痛点在哪里。我提出来的两岸政策是，我从新宪、新法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来新宪、新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两岸过去出现的这种僵局，无论从逻辑上来讲，要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要么中华民国消失，要么双方在友好的一种互信的基础之下协商，共同消失，建立新的国家结构。第四种可能性就是大家诚实面对历史，诚实面对现实，互相承认。前三个可能性都不存在啊。当然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对不对，我们可以自我消亡，那当然我们可以赖以在家。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当然应该寻求一个解除两岸僵局的合理的这个合乎逻辑的这么一个解决之道，这是我提出来的方法。很期待环球时报这一个在让我在中国没办法发声的情况之下，在单方面一边在那边放肆发言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呢，对这些东西有所回应。
好，以上就是乌尔开西稍早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大陆环球时报做出的回应。感谢乌尔开西先生从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E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E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肖群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肖群。
是的，今天呢，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贝旦宁。上星期呢，我们在北京记者东方采访了贝旦宁教授，清华大学的一个杨教授贝旦宁。他呢，因为一向以来他提出的这样一个所谓中国模式贤能政治这方面的理论，在这个不光是在中国，也是在这个海外，在世界，在西方都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我们今天呢，就请来这个中国的文革史专家，还有呢，这个社会学者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贝旦宁的这所谓的贤能政治讲的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这个讨论。
好的，
因为另外一方面，这个贤能政治和当前这个政治形态是怎么样结合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嗯，
另外一个话题呢，可能年轻的一代的人比较感兴趣，泰勒·斯威夫特是美国当红的这个女歌星，少女女歌星，现在小天后级的。那么她在中国有一个这个别称叫梅梅，她不是美丽的美，是倒霉的霉。不过这个是跟他以前，因为这个他没有获得这个格莱美奖，这中国的很多歌迷为他感到惋惜。但是他这一次呢，可能在中国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这个麻烦事情这个原因呢，是来源于他的这个专辑的名称叫 T.S. 1989。这 TS 是他的这个名字的缩写，但是呢，你也可以解释成天安门 Square， 就是天安门广场。那1989我们不用再说了啊。所以这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呢，屡屡会触动这个中国这个当局的这个审查的敏感神经呢？今天我们来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好的，很有意思啊。我们感谢肖行的介绍。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呢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印度北部比邻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枪手袭击了一个警察局，打死至少六人。全副武装的枪手星期一先袭击了一个汽车库，然后冲入警察局。媒体报道说，被打死的人当中呢，至少有两名是平民。袭击者利用营房做掩护，与警察进行枪战。印度媒体还说，警察在该地区的铁道上发现了五枚炸弹。目前还不清楚谁是星期一袭击的策划者，但有媒体说，袭击者可能是从印控科什米尔进入旁遮普邦的。星期天，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一场婚礼上发生枪战，造成21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当地警方负责人告诉美联社说，巴格兰省警察官员的一个亲戚在婚礼上被暗杀，引起枪战。据估计，有400人出席了在一所私人住宅举行的婚礼，大部分死者是婚礼客人，新娘和新郎平安无事。阿富汗塔利班2001年倒台后，当地人普遍举行了盛大婚礼。塔利班执政时期呢，禁止音乐狂欢和跳舞。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非洲归来后，就要争取美国国会呢对伊朗核协议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行政官员连续几天的密集游说和作证呢，并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个协议。国会对这份与德黑兰签订的国际协议有60天审查期，时间正在流逝。他说，我们给了他们一颗核弹、运载导弹以及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国务卿克里言辞强硬，他说，我相信你被蒙骗了，我觉得你在这些谈判中实际上做的是制定了一条完全理顺的途径，让伊朗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克里坚称，只有在维也纳宣布的这份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朝拥有核武库的方向前进。他们已经攻克了核燃料循环。我们开始谈判时，伊朗就有了足够制造10到12枚核弹的裂变材料，他们有19000台离心机。据克里说，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那样，完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将需要一个不同的选项。他说，
这需要军事行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停止核计划。
许多民主党人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
我们不信任伊朗，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必须看看协议，我们必须确定美国遵守这个协议将让伊朗不太可能还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人开始看到游说团体反对该协议的电视广告。
国会应该拒绝一个糟糕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初步民调显示多数人支持该协议，但也显示人们广泛怀疑这是否会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纽约市决定要在2018年之前呢，将快餐业中雇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那么这个决定呢，得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经担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力支持。不久前，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也把最低工资呢提高到了15美元。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是 7.25 美元。那么是不是应该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呢？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给大家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小夏你好。
你好。
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这个最低工资的这个情况。最低工资是由谁来规定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政府实行最低工资这个制度的？
最低工资啊，其实从那个上个应该说1910几年开始，就有一些州开始规定了。美国的工资一般是由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呢都有这个权利来就是规定一个最低工资。那么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的时候开始呢，美国就实行了联邦就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制度。这个案子后来被打到最高法院好几次吧，最后呢最高法院还是裁决你可以由联邦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就会将最低工资提高一下。那么现在的7.25块美元的最低工资呢是2009年设的。在很多地方美国有比如华盛顿市我们所在的首都，它的所谓叫 living wage 最低工资啊基本上是10美元。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去年也就将联邦政府中的合同工的最低工资准备在2017年以前设成10.01块。这样，那么这个纽约市呢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生活水平比较高，那么也就生活标准花开支很大，它的最低工资如果7.25块的话呢，绝对是没有办法生活的，是贫困线之下的。所以呢，现在尤其是快餐业里头，你说其他的餐饮业你可以拿小费，快餐业不能拿小费，所以工资低呢，长期是个问题。
好的，那么由7.25块涨到15块，这个增长幅度是很大的。那么谁？什么人支持增加最低工资？什么人反对呢？他们各自的理由又都是什么？
这里情况就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呢，当然比较左翼的人，工人本身他自己愿意加工资的。但是我们先说的最切身利益的人，就是这些工人。这工人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已经有工作的工人当然愿意增加工资，但是呢，这个增加工资同时也会带来就是减少老板说，那我减少人力，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要人来那个订单呢，下订单，我先用机器来下订单。所以已经有一些快餐店在开始实行机器订单的制度了。那么这个制度呢，是能够增加工人的福利呢，还是增加工人的失业率呢？目前呢，大家还都是在辩论一个过程中。当然，企业老板，特别小企业的老板，是很害怕这样增加最低工资的。
好的，那么现在总统竞选呢，已经好像开始了。那么你认为，小夏，这个最低工资这个辩论能不能成为总统竞选当中的一个主要话题呢？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话题了，而且恐怕会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总统竞选的这个竞争的白热化吧，很快呢，他会民主党人会说我们要增加，但共和党人说增加了我们就减了，就是这个企业实际上失业率会增加。那么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就什么西雅图市去年将最低工资增加到15块，就是说他几年之内啊，这样西雅图有7000个企业。就开始不断的搬走或者关门等等等等，所以这后边的一连串影响啊，就是说是双方看怎么辩论。但是纽约这个增加呢，大概连共和党人也不太反对，因为纽约的生活最低线太高了。
好的，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的观察和评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志愿者修复武器，为主要是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军火库储备库存，对抗北部的伊斯兰国逊尼派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赛伊夫阿迪萨利姆表示，小街上的工作坊不仅维修损坏的武器，也通过改装来增强武器火力。
任何人如果他们有损坏的武器，不论是被炸毁或是从伊斯兰国那带来的，我都让他们拿到这里来，因为我懂这些武器，知道他们是怎么改装的，我了解他们。
志愿者工程师们说，自从工作坊一年前开工以来，他们已经修复了大约2000件武器。阿里穆塔说，在所有拿到工作坊的武器中，23毫米双联防空高炮尤其珍贵。
我们给民众动员委员会提供各种武器，特别是23毫米高炮，因为这个对伊斯兰国特别有效，可以消灭他们的狙击手，还可以摧毁他们的装甲车。
另一名志愿者阿布扎哈拉说，最开始这个工作坊主要维修被萨达姆军队留下的旧武器，但是由于最近什叶派在北部伊斯兰国大本营的成功抗击，收缴的伊斯兰国武器开始流入工作坊。4月，民众动员委员会夺回城市提克里特，这里曾是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底格里斯河上的家乡。对于志愿者工程师们来说，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开始于此。就在巴士拉的小街工作坊里，距离前线很遥远，是伊拉克什叶派战争机器中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齿轮。 VOA 卫视报道。
万一飞机引擎发生故障，多引擎飞机呢通常有足够的动力安全降落，但是单引擎飞机则几乎无法避免坠机的命运。 VOA 卫视的记者普蒂奇采访了西班牙发明家，他们为轻型飞机发明的备用动力系统可以显著提高这个幸存率。好，下面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根据美国运输部的统计，每年有550人死于小型飞机的空难，其中绝大部分是单引擎飞机。飞机员米盖尔·苏亚雷斯说，小型螺旋桨飞机的引擎一旦发生故障，通常是没有多少机会逃生的。
在这个例子中，你竭尽全力去挽救，但是却毫无办法。你可能试着着陆，但基本上都会发生事故。
苏亚雷斯和他的伙伴工程师丹尼尔·克里斯托瓦尔与马德里大学的卡洛斯三世合作，开发了一套电池供电的辅助电机，能够使引擎停转的飞机再飞7分钟。
我们把发动机和离合器整合在一起，当主引擎故障的时候，可以把它与螺旋桨隔开，然后飞行员还可以飞额外的20公里来找地方安全降落。
备用电源是一组高效的带有控制电路的锂电池，通过一个简单的开关，飞行员就可以把螺旋桨从主引擎上脱开，然后启动电动机来保持螺旋桨旋转。当正常飞行的时候，一个充电器保证了锂电池始终是满电的。这套辅助电机也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这个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系统，它也是一个混合动力装置。当你需要更大马力的时候，可以给主引擎增加动力。比如说在起飞阶段，你可以获得的高达40马力的额外动力。
这套辅助电机的另一个优势是，它适用于现有的大多数2座或4座轻型飞机，安装在汽油引擎和螺旋桨之间。阿克斯塔航空工业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在试图给这套系统减重，同时也在等待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美国之音普利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新闻。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参观了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实验室，这里的科学家们呢试图复制我们脚下3000米深处的一个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在地球深处3400公里范围的铁水和镍以及中心组成的固体铁球产生的电流是形成地球磁场的原因，最直接的好处是它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但是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莱斯罗普说，好处不仅于此。
这是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居住的星球的重要条件，因为它为我们抵挡了来自太阳的大量强烈辐射。
证据表明，地球磁场并不是固定的，它四处游离，有时甚至移动很大。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南北颠倒了几百次。当然，地球自转保持不变，但是磁极会移动，并且确实颠倒过。
在美国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室里，莱斯罗普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旋转一个铁水球是不太现实的，研究人员们组织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一个直径3米宽的旋转钢球，内有12.5吨钠，一个熔点不到100摄氏度的软金属，在一个1米宽内无磁性的钢球被用来代替实心，两者都可以独立旋转。慢慢旋转它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发电机效应，这种效应被认为是产生磁场的原因。
We only see magnetic fields when we impose small magnetic fields from the outside. Although we see that,
只有在我们从外部加上小磁场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在外部施加小磁场，我们得到了由电流引起的10个更大磁场的数量级。我们没有所谓的发电机，而获得了更大的系数。现在我们打算使用全速。
So now we're aiming then to go to full speed.
这些实验能让我们为可能发生的地球磁极反转做好准备吗？莱斯罗普说，要预测历经几千年的变化是很难的。
试验运行1秒，模拟了磁场演变的5000年，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用实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拟预测，然后改进这些预测。
莱斯罗普注意到，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170年中下降了近10%，所以反转的进程或许已经开始了。幸运的是，这个改变很慢，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尼日利亚过去1年里没有新增小儿麻痹症的病例，为整个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尼日利亚是成功摆脱小儿麻痹症的国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民族自豪感以及来自国际社会和卫生部门的压力，激发尼日利亚政府下决心根除小儿麻痹症。
他们曾经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小儿麻痹症国家。
为尼日利亚所有的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除了尼日利亚政府和几千名志愿者，他们还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福伦国际等等。
一旦人们意识到事不宜迟，他们就会行动起来。
他们跟随游牧部落，在战乱和冲突的间歇为当地儿童接种疫苗。从政治和宗教等各个方面说服反对接种疫苗的领导人，但是人们还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仍需要继续监控，需要继续接种疫苗，需要不断的寻找，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是因为，虽然小儿麻痹症的病毒可以在人体内潜伏数年而不治病，儿童需要口服6剂疫苗获得终生免疫。
这是尼日利亚防疫小儿麻痹症的里程碑，但是努力不会在此停止。
现在的成绩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如果3年后尼日利亚仍然没有小儿麻痹症患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非洲已经消灭了小儿麻痹。
我们要把小儿麻痹症从地球上抹去，并且确保不会再有人与之有接触机会。
现在防治小儿麻痹症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世界上最后的两个存在活跃病例的国家。那之后，世界将不会再有小儿麻痹症。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乌干达的艾滋病新增病例数量仅次于南非和尼日利亚，尽管目前患有艾滋病的人口比例不及1980年代的一半，但是加速新增的病例让医护工作人员感到担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卢斯·波拉德发自乌干达的报道。
坎帕拉街头的公益广告牌
还挺好的，他们那边有12个人给我做那个
无防护性行为危害无穷，
但是北大那个是人字做的。
这个麦克还在啊？
对对对，因为有下一场，
我一会儿还有一场呢。
因为里面都听得到。
为什么有声音？我认为人们太大意了，他们总以为吃了药就万事大吉，他们甚至开始觉得艾滋病无非就是一种疾病，人们不再害怕感染艾滋病毒了。
乌干达曾因把1991年的艾滋病毒 15% 的流行率降低到今天的 7.3% 而备受国际社会称赞，可是风险依然存在，在30岁的乔伊斯这样的人中间甚至在增加。
我想上学，有个人在和我交往，愿意为我付学费，当然我要用身体去换，我太大意了，没有采用任何防护，我大概就是这样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艾滋病毒活动人士说，人们没有利用好防止艾滋病的有力工具安全套。
35%-40%的人本该使用避孕套，可是他们偏不。
为应对艾滋病例激增，乌干达政府创立艾滋病信托基金，用于公益宣传，扭转人们大意轻敌的观念。
我们相信议会创立的艾滋病信托基金会吸引乌干达人的捐款，这会帮到那些我们还没有帮助到的人。
最近几年抑制资金不足，尤其是捐款用光的时候，会导致艾滋病检测试剂和其他防护用具的不足。
这个国家的避孕套供应一直依靠捐款，一旦捐款不足，人们就没有避孕套可用。
乔伊斯感染艾滋病已经5年了，他希望基金会对他有所帮助。他对那些同样感染病毒的人说，感染艾滋病并不代表没有希望。
治疗艾滋最好的药物就是接受现实，你越是接受你的现状，就越是活得长久。
美国之音卢斯·波拉德乌干达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个国家已经持续抗击埃博拉病毒超过18个月了，这些区域医疗设施有限，边界疏于防范，国际卫生官员加紧援助以提高防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介绍了几内亚比绍在防范疫情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看报道。
几内亚比绍从未发现埃博拉病毒，但是人们比较担心。
埃博拉病毒非常危险，我们不希望它蔓延到这里，我们国家很小，一旦发生埃博拉疫情就会被摧毁。
进食前要用肥皂洗手，以防止埃博拉病毒。
普拉西多卡多佐对一个公共宣传活动表示赞赏，但是他说国际援助一直非常关键，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帮助。
这项工作已经在医务人员当中展开，训练他们提高预防能力，并且提高社区的防范意识。
现在在西缅门德斯医院的后面有一个埃博拉病房区。
你到了这里要先把脚弄干净，不要带进来任何东西。
预防埃博拉病毒取决于几内亚比绍的监测，该国与几内亚边界很长，并且疏于防范。几内亚在2013年12月发现了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埃博拉住院区有2名非法入境的塞拉利昂人，现在正在被观察。伊丽莎白·洛尔尼加普尔说，这项任务很艰巨。
你到了边界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任何边界，边界是从行政管理上而言的，博鲁图马这个村庄与边界另一边的村庄并没有区别。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排名，几内亚比绍的国家医疗服务水平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福斯蒂诺·戈麦斯·克雷亚医生说，如果他的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后果很难想象。
凭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恶劣经济状况、后勤问题以及技术能力的缺乏，如果爆发疫情将难以应付。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回应了同样的担忧，但表示他们已经培养了数百名卫生工作者，并有100人接受了追踪接触者的培训。葡萄牙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流动化验室，从3月份运行开始，它配备了处理埃博拉的一切必要手段，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化验血样，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有化验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几内亚比绍报道。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一处番茄种植温室，依靠一种利用垃圾堆为果蔬种植提供能源的技术呢，提高产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拉脱维亚的消费者在享用这些黄色番茄的时候，或许不会料到他们来自本地农场，更不会想到的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垃圾养活了这些番茄。哥特里尼垃圾场位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外，负责这个国家一半的垃圾处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环境负担，以至于能否处理好这些垃圾一度成为拉脱维亚能否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10年前，在瑞典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拉脱维亚把这片垃圾场转化成为一处发电厂，发电厂把垃圾分解产生的沼气转化为电能，这一过程促进了附近温室里的番茄生长。
发电厂使用垃圾生产的沼气通过内燃机发电，内燃机会发热，和汽车发动机也会发热，是一个道理。这样一来，发电厂就得需要一个巨大的散热器，番茄温室应运而生了，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散热，一个吸热。
即使在夏天，拉脱维亚的温室也要进行人工供暖，暖气让多余的湿气蒸发，可以防止作物感染真菌。把不可回收垃圾转变为能源的同时，哥特里尼发电厂也在收集和处理可回收垃圾。今年10月，附近的一座新工厂有望开工，新工厂计划用10年的时间把哥特里尼垃圾站每年30万吨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提高到90%。美国之音普蒂奇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佳佳弟弟提的话题，就是Following your dreams. 我们开始这个节目前，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忘了在微信关注 OMG 美语，我们每天也会在微信播出这个节目。Follow your dreams. Follow your dreams. Follow your dreams. Follow your dreams. 追随梦想。 Everybody says you should follow your dreams, butWhat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 dreams are yet? 每个人都说人应该追随梦想，但是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like that before. 好问题，我从来没那么想过。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认真做就能做好任何事。Indecisive. Indeci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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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eep a thing? I think it's encouraging to hear people say, I can do anything I put my mind to. 大家都说只要我认真做就能做好任何事。But I feel like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want to do yet. I'm so indecisive.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拿不定主意。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following your dreams? What is your dream?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写个评论告诉我，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 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从清华杨教授贝旦宁的新著《中国模式》来谈一谈中共的官员任选机制，以及所谓的中国的贤能政治。我们请来历史和社会学专家就此话题作评。另一个话题呢，我们将关注美国歌星泰勒斯威夫特是否会因为其专辑和服装的品牌名称而触动中共敏感的政治神经。欢迎您收看并且参与讨论。首先呢，我们请若水为大家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若水。
好的，谢谢。美国支持土耳其空袭和炮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目标。白宫发言人星期日说，土耳其有权对恐怖分子目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上星期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库尔德工人党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对这个非法的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攻击行动。白宫发表声明，一周之前，土耳其把国内的暴力事件归咎于伊拉克伊斯兰国境内的武装库尔德反叛武装，而这两个组织彼此又是死敌。土耳其要求星期二与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讨论土耳其面临的安全问题。库尔德工人党表示，空袭发生之后，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库尔德人单独抗击侵犯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城镇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且指责土耳其政府向伊斯兰国提供支持。土耳其最近加入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去年八月以来，一直对极端分子目标进行空袭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联盟曾经长期等待土耳其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说，他是第一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美国总统，他为此感到骄傲。奥巴马强调，美国重视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奥巴马是在星期一与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说，埃塞致力于改善人权和治理方式，切实致力于民主建设。两位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埃塞的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反恐以及南苏丹和索马里局势。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在打击青年党激进组织和帮助稳定索马里局势方面密切合作。白宫宣布，美国打算提供至少4000万美元协助打击非洲东部的暴力恐怖主义。此前，美国已经表示会提供4亿6000多万美元，用于在非洲各地展开与反恐有关的项目。奥巴马访问埃塞俄比亚遭到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德萨莱尼政府在反恐行动当中抓捕记者、异议人士和反对党成员。再来关注印度的消息，在印度北部比邻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枪手袭击了一个警察局，打死至少6人。全副武装的枪手星期一先袭击了一个汽车库，然后冲入警察局。媒体报道说，被打死的人当中至少有2名平民。袭击者利用营房做掩护，与警察进行枪战。印度媒体还说，警察在该地区的铁道上发现了5枚炸弹，目前还不清楚谁是星期一袭击的策划者，但有媒体说，袭击者可能是从印控克什米尔进入旁遮普邦的。索马里首都一家酒店外星期三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这家酒店内有中国和埃及大使馆。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爆炸负责。爆炸袭击的目标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外交官、议员和记者经常光顾的半岛酒店。索马里国内安全部发言人尤素福说，酒店外发生巨大的爆炸，很多人被炸死、炸伤，这是反伊斯兰的，因为大多数死者是无辜的。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害者大部分是平民，其中有一名电视台记者。 当局没有公布死者的详细情况。一个青年党网站说，这是一次自杀式的炸弹袭击，为的是对埃塞俄比亚军队最近在索马里湾和巴克勒地区打死激进分子进行报复。星期日的袭击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非洲之际，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前往埃塞俄比亚。再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星期一上海股市行情出现了2007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日下跌，尽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试图稳定市场，但是抛售潮再度回场，请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上证综指收盘时下跌 8.5%， 跌至3725点，大部分下跌发生在即将收市前的一个小时。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记录显示，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单日曾下跌 8.8%。 国金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存栋认为，中国股市再现大幅下跌主要原因还是人心不稳。
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央行它虽然是通过一些救市的一些举措去把这个指数进行了稳住，但是人心方面还是并没有出现这个稳定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因为今天一个新下跌之后呢，很有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之前这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毕竟之前的一个这样场景呢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在短期之内，这人心呢有可能也会加大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幅度。
一些分析家认为，引发星期一大幅度下跌的是一些经纪公司限制用信贷来购买股票。自从中国股市上个月出现大幅度连续下跌以来，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试图稳定市场。中国股市暴跌导致相当于大约20万亿人民币蒸发消失。受中国大陆股市暴跌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也骤降 3.09%。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旦宁因其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中谈及的贤能政治招致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反映的是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则为自己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政治理想做出辩护。如何从历史看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贝氏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否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土壤？那么时事大家谈，请到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谈一谈这个话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义先生。宋先生呢通过 Skype 和电话从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宋先生您好。
您好，小轩。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的参加讨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晓霞博士。晓霞你好。
你好。
欢迎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贝旦宁教授这个一炮打响呢，可以说是因为他前几天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他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这听起来有一点这个意思。他说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应该改成中国贤能联盟。那我们就从这个贤能开始谈一谈吧。小夏，你怎么理解这个贝旦宁教授所提出这样一个所谓的贤能政治？
他的贤能这两个字是从英文过去的，英文叫 meritocracy。 其实做所谓这个 meritocracy 和贤能完和中国意义上的贤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它等于是生搬硬套的一个概念。meritocracy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中国借过去的，1855年英国人就是在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时候说，以后我们不能光靠这个关系啊什么，我们要靠一种选拔制度。选拔是什么？就靠你的 merit。 什么是 merit？ 就是你的等于考试的成绩，不仅仅是考试，还有其他方面，就是说择选能干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相当硬的标准。那么所谓贤能其实是个软标准。什么叫贤能？什么叫贤？什么叫能？那么如果中共如果现在能建立一个中国贤能联盟的话，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已经是贤能的一个党，已经是都是中国的贤能组成的？我想大部分中国人民未必同意这个话。
贝大宁教授呢，上个星期呢接受了美国之音在北京记者东方的这个独家专访。那么东方问他的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啊。贝大宁教授对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也做出了辩解，他说的他谈到的是并不是在为这个当局在做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他只是谈及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理想。那么谈及您刚才所说这个贤能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这让人联想到这个中国这个从古至近代啊一直都延续这种科举制度。那么请这个宋云逸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贤能和这个所谓中国过往的这个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之间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
这个我是这样啊，我看了这个贝大宁教授的访问录啊，我有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我想起了，因为我是研究文革的，我想起文革中间啊有不少外国专家，他们在中国大陆呢，而且他们也参加了文革，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外国专家啊非常积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啊，还比如呢就是像这个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杨春啊、韩早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你不能不说他们都是真诚的，他们确实也是真诚，他们确实也是当时相信就是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中国的制度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而且他们当时甚至比这个中国的造反派还要左一点，那么当然后来革命啊革到他们自己头上了，比如说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而且他现在对文革，他现在对于这个也是毛泽东啊也已经有所反思，恐怕你现在叫他去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要改成一个贤能政治啊，中共现在已经是个贤能联盟，他恐怕这个觉悟啊要比这个贝丹宁教授呢要高一点了。那么我就感到就是说这些外籍学者啊，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工作，然后他们的老板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府，那么由于中国人历来啊对这个外籍的那些学者啊又比较客气，或者说他具体所工作的那个环境，比如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啊、社会学院啊，那些领导呢对他呢也没有像对中国教授那样的苛求，所以常常他就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这个中国模式啊就可以建立。然后就是中国有一句不太客气的老话，就是说久聚其次不闻其臭，也就是说人在厕所里面待久了，他常常就不知道这个旁边都是臭味，也就习惯了，所以他就比较真诚的觉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中国模式就能够实现。这一类的例子呢我们觉得就看得很多了。
好的，谢谢。刚才这个宋先生谈到这个什么芝兰之事宝玉之四这样的话题，当然刚我问了一个问题，还是想请你接着谈。
具体讲到这个
宋先生稍等一下啊。
对，我是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跟这些就是去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在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打交道不少， 他们很多人也认同类似的说法，但这里头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呢，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本国、对美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了解多少？有很多人其实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从来就是从上学开始就觉得，特别是做学术界吧，学术界觉得被边缘化。那么他们也看到，确实从报纸上什么看到很多西方政治中的问题。我这不是说没问题，问题非常非常多。那么呢，他们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寻找一种本来就跟他们现在的制度不太一样的制度，所以很容易由于本身的立场呢，对中国、对东方的制度产生一种幻觉、幻想。所以我想，这个贤能政治很多是幻想的产物，不是现实的产物。
是我们先把这个乌托邦吧这个事情先抛在一边，我们还是请这个宋先生您来谈一下这个过往的中国这个科举制度，和现在他这个贝旦宁本身他这个贤能政治内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过往，你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所谓贤能政治，如果你要说是这样的话，沿袭了几千年的时间了，你说是很成功的一个制度吗？并非如此啊。那过往的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但是事实并不是怎么样。
这个我想插一句啊，您刚才的问题呢是提到这个科举制度和当前的选拔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科举制度呢，它基本上选拔的是中下层的那些干部。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这个戴半宁教授的这个贤能制度，恐怕他的重点啊，最主要的是在接班人，也就是说，它的重点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把手，比如说我们讲的文革中间的林彪了，文革中间的刘少奇了。那么科举制度它并不产生第一把手，这个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间呢，基本上这个第一把手啊是两种制度产生的。那它这个贤能制度如果回溯到中国古代啊，恐怕有那么一种制度和低选拔第一把手，那就是禅让制度。那么中国国内的禅让制度实际上呢，它除了就是说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流血这个贡献以外，其他说到贤能啊，实际上基本上是失败。为什么呢？这个贤让制度啊，在80%的实践中间啊，实际上是成为一种篡灭制度，也就是说下面不同姓的那些权臣啊，他的势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他通过兵变的形式，或者他通过掌握一定实力的形式，强迫让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皇位呢藏让给他们。那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比比皆是，除了原始社会中间的有一些说是这个圣尧啊等等啊，片言之语说明是成功的，其他应当说呢都是失败。
我们看
那么中国中国还有一个制度就是私系制度。那么这个私系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封建社会的稳定。那么我讲就是说，中国的以前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贤能的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在38年提出来的那个任人唯贤的问题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啊，实际上中共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私系制度和禅让制度的结合。那么像文革中间也好，文革以后邓小平两次废擢了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好，说明都是失败。
好，夏夏。
我倒觉得有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中国科举制度或者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传统政治体制，在整个如果你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在 这个整个历史过程中，你要跟其他比如西方的这些制度相比较，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社会由上而下上下之间有一个这种流动关系的一个制度。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贝淡宁先生说这个这种贤能政治啊，这其实是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是有点甚至是有点背道而驰的。那么他现在他把 meritocracy 这个西方这个从中国借鉴过去的制度科举制度借鉴过去的字变成一种贤能政治。贤能政治是什么呢？是一种主观意识，谁能够主观来挑呢？其实是有权的人。那么其实是为权贵政治，中国目前这种权贵政治奠定了一种理论基础。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你要看见就是说他这个字里头呢，其实他的对应的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他说什么说贤能，我们看他对应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那么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是大众选举，是人民都有一票。那么他这个制度本身就说他否定了从19世纪以来一直是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人一票的这种西方制度。
但是贝淡宁说这不是一人一票，是 one dollar one vote，
这
一元一票，
不是一元一票。因为这个是这确实是他们很多这些人对西方这个制度本身就完全没有理解。一元一票，你知道美国那个捐款最大的来源是谁吗？70%-80%的捐款来源其实是像你我这样的有票的人，我们愿意给钱，我们愿意支持我们这些人。所以金钱本身是什么？金钱政治确实所有政治里都包含金钱。金钱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众参与政治，因为不是说100%这90%大众手里是没金钱的，我们手里都是有金钱的。像我这样，我每年都会就说会捐款，会用各种方式，包括媒体，包括等等。所以他们这些人吧，等于是在因为很多对西方制度这个金钱这个批评啊，是已经在有了民主制度的前提之下，批评着中间的一个弊病，并不等于是否定这个制度本身。而他在那边说的这些话，这个整个金钱制度，他是否定了整个制度本身，这是他们的问题。
对，贝淡宁您其实也说了，说是他说的这个贤能政治，并不代表现今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个形态。等一下我们来继续来谈这方面的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官方对当前的这个现在又开始这个加大这个马力，又对中国的这个西方的民主进行了这个抨击。我们先来听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电话。北京王先生请简短发言，请讲。
先生，我觉得我前不久看了东方对那个贝教授的采访，我说贝教授啊，就中国话说纯粹是个书呆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就现在我国这么一个制度，它能有贤能吗？你们说能有吗？我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想这位刚才那位女嘉宾她也应该在大陆上过学，就是说在大陆上小学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那首歌。我当时就想这问题，什么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呢？那肯定是红色的二代，老的英雄二号汉，老的是老革命，他儿子他女儿才能成为接班人。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家的孩子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他不能啊。所以说这个贝教授这观点是很，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一观点。就是说在现有的制度下，中国的官人会一代代的就是传奇下去，就像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他们那样，只能走这么个道路。就是说你不可能出现那种所谓贤能去选拔贤能，像过去孔子那个年代或者是封建时代早期那是不可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都没有了，你考上大学，你没有好爹好妈好出身，你照样没有官当，照样没有钱赚。所以说我觉得贝教授这个话非常非常可笑啊。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啊。山东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有些个外国人呢、其实与中国人是一样的，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利益，他的言行啊，这都是目的了。人类发展到当下，无非两个政治模式，一个是独裁专制，也就是共产党啊，如中国、朝鲜；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民主宪政了。如这个世界上呢95%以上的国家，至今呢，苏共已经解散了20多年了，还有人在为苏共的后人中共治疗的独裁这个癌症晚期啊， 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治疗费而已，其实啊也就是一个阳的王林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还有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我想有些正能量学者以中国乡村那个村级选举啊出现暴力和贿选呢、啊、绩效选西方民主选举是不成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他的选举是个误区，因为一人一票选举并非是真正的民主，他必须是在司法和舆论的独立监督下的选举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选举。所以说中国这个乡村的选举出现一些问题，就因为它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出现一些贿赂和暴力的选举。所以说从这一点上不能用它来否定西方的选举。谢谢。
嗯，好，谢谢您啊。就刚才这个，我
这位张先生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话，他说中国的这个选举啊是没有在独立司法这个保证之下的选举，确实是。你想，中国选举走了乡村选举20多年，一直走不出乡村这个圈子。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代民主选举的前提一定是有现代的新闻和结社自由。第一，你没有新闻自由，你怎么能够知道那个选举人有什么问题合不合适？第二，你没有结社自由，你不能结成自由的政党，你怎么知道去选谁？所以呢，中国到现在乡村选举不叫民主选举，乡村选举叫熟人选举。你熟人选举是历来就有的，现代民主选举的关键是选举你不认识的人。
嗯，
那么呢，中国刚张先生说的这个贿选啊，什么这种制度呢？就是说，在没有法治保证，这个法治就包括新闻自由和这个结社自由，没有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民主选举的。
嗯，宋先生，您刚才谈到说这中国的说这个贤能政治和这科举制度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科举制度呢，贤能政治这是比较高层的，或者是也不能完全说是精英阶层，但是科举也是不擢拔这个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在过去几千年历朝历代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朝代的更迭、革命，然后推翻前的王朝，又形成这个新的王朝，但这样的这个科举制度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是不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在里面？
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误解了我的讲法啊，就是说这个科举制度啊，它在中国的选拔寒门子弟，而且呢，他把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在一定程度上透明化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这个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戴半宁教授的他的主要的观点啊，他并不是在于要考试，要选拔这个中下层的干部，因为他所说啊，他说他甚至同意在地方上可以通过选举。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在中下层的干部的选拔上，恐怕呢，他和我们这个分歧并不大。
嗯，
这个最主要的，他和我们的分歧是在于上层，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讲到上层，那就是国家的第一把手。这个他是主张对国家的第一把手来说是不需要通过选举的，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一套，或者说是当代指定，或者说是隔代指定，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他和我们最主要的分歧。
嗯，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共的历史，你想想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谁斗，他最主要的就是和他亲手选拔的两个接班人斗啊，就是和刘少奇斗，就是和林彪斗。
嗯，
斗掉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你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中共党内的选接班人的专家，结果都搞得那么好笑。所以可见这个中共上层的从毛邓以来的这个接班人的选择制度啊，基本上是失败。我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您。
这里头有一个，他们这些谈中国贤能政治，说现在中国制度有多少多少优点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对于专制制度是没有感到切肤之痛的， 中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知道这个制度，知道他们没有发言权，知道这个可以随意控制他们的命运的制度对他们是多么难，对他们有多么多少，就让他多有多少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
嗯，
那么这些外国人倒好，当时就是我想
是
他们先一起脚就可以跑，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很有意思，李敦白，我跟李敦白谈过，他自己是非常有非常感慨，他是美国人，但他没跑，他文革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这个政治，他也很热心，他是共产党员嘛，结果是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扭送之后关了秦城，他就出不来了。他自己说形容他在那关了10年，但就被人忘了，差不多是。结果有一天他听着对面楼房有一个女的大叫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他那不是江青吗，他进来了我就该出去了，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出去了。他也感到了切肤之痛，凡是能感到切肤之痛的人是不认同中国这样的制度的。
刚才孔先生谈到就是说的是他们为了几个钱，我相信呢贝丹尼教授倒不是为了这个钱，他也可能他在理论方面是真诚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不是今天，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人民日报上呢26号整版刊登了这个抨击西方民主的，而且写文章的人呢全都是洋人。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现在中共啊，比如说，这习近平觉得呢，这方面这理论还蛮好用的啊，就是找一些洋人来一块儿，
是不是感觉
做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们对于就评价自己本国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呢？不感兴趣，而且是经常是处于一个辩护的状态，就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这个。那呢他们找几个洋人总是很容易找的，说像有钱更容易找，是不是？你找到几个洋人来说他们自己国家这些制度有什么问题，这根本就不用他们说，有的是人说，你现在翻开西方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每天都在说这些话，批评这些制度，你翻译他们的文章就好了，哪里有，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批评他们制度的这些文章，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度，而且他们有言论自由，每个媒体人、每个民众都有权利这么说，这个权利本身就批评这个制度的权利本身，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所保证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个悖论，是不是？那么在你没有制度不能被批评的地方，那个制度一定让人很痛苦的；而你能随意批评一个制度的地方，那个制度让你再痛苦吧。这个制度本身，你是有认同的。
这时间过得很快，不过我们来抓紧时间听两位观众的电话，然后让二位做一下这个总结。广东黄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我呢，就是刚才龚小夏博士讲的这个，投票捐款的问题，就是说90%几啊，什么有这个钱都有钱捐款。我想请龚小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论述一下啊，就是那些靠救济过日子的人，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工作，他靠纳税人，政府用纳税人来救济这些人。他难道他也有钱来捐这个款吗？投票款吗？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啊，再听一下这个山东马先生电话，我们请小夏来做一下回应。马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是在基层参加过多次的选举，这个也是个基层的一直参加选举一个过来人吧。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的选举一直都是钱和权的选举，是关系的选举。如果说中国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就是尧舜时代，其他我觉得应该找不出来。如果再往后翻的话，那就是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合作。其他的还有谁能有这个？能包容所谓异己的这样一个心怀呢？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好，
孙中山是个基督徒。
好的，山东马先生只能让您谈到这里的，不过他谈到一个很好的问题，讲到这个关系，我看到一个书评也谈到了，就说的是贝丹宁，正是，恰恰是， 这个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这个政治里边的所谓这个 connection 关系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我想先回应一下所谓捐款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捐款当然有人可以捐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法律现在再有钱的人，你自己每年就直接捐款只能捐2700块钱。再没钱的人呢，美国大概70%的人呢都会在每年报税表上说我捐1、2块、3块钱给这个联邦的选举的这个资金。那么我自己从事过很多捐款活动，我也募过，我自己为我自己选举募过6万块钱。绝大部分的捐款是10块、20块、5块，甚至有3块、2块这样捐的。有很多很多很多是穷人，我去他们那，他们说我就给你1、2块钱。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我给了你5块钱，这是很少的钱，但是这意味着我支持你，他会去给你投票，他会让他的朋友、同事、家人给你投票。所以当时我们募捐的说，请你为我的运动投资，是不是？那民主制度关键不是是多少钱，关键是你有没有参与权。那么我能够去支持一个，哪怕我一分钱不给，我到投票箱前投下我的一票，这是一个我的参与权。那么我给了5块钱，给了3块钱，也就是说我投资了一个运动，我也愿意给这个钱，这是人民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国呢，确实没有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没有了这个权利。所以你说联邦拿救济金，拿救济金人捐款很多，你知道奥巴马总统当时这个募来大量10来亿的第一次捐，有多少是从拿救济金的人那里拿的？那个我想在波士顿好像他们就一个小区里就找到400多个。
好的，小夏不能让你多说的太多，不好意思。宋先生给您2分钟的时间，请您谈一谈这个贤能政治。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习近平政府现在似乎又要拿起这个儒学来说事儿啊，您谈一谈这个贤能政治、儒学还有当今的这个政治形态，谈谈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哦，我想最后讲2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贝丹宁教授的他的所谓的贤能政治啊，他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说他的身份是新的东西，或者说他是一个老外，是吧？他是在西方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中国的大学去教书的，而且呢在老外中间呢赞成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治的，或者说把中国的独裁政治认为是他贤能政治理想底板的，这样呢毕竟还是少数。那么你讲到这个贤能政治，或者说以德这个选择啊等等，这个你可以看看从毛泽东到这个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尤其是最近的这个胡锦涛、习近平啊，都是大力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来的那些任人唯贤的毛泽东思想啊、马列主义啊等等都破产了嘛，在文革中间都没有搞成功，所以呢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间找一些概念。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实际上像贝丹宁教授这样的人啊，这个这样的学者，或者说这样的思想比较左倾的知识分子啊，在整个这个知识分子的史上，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上，可以说也是比比皆是。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你像这个50年的右派啊，像张罗联盟啊等等啊，30、40年代中共要是没有他们这个帮助，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酌情啊，他还拿不了江山。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稀奇，只不过是这个新瓶子装旧酒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有关这个中国的贤能政治，还有这个中国模式方面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历史学者宋永毅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的美国经济记者龚小夏博士来为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稍后呢，我们邀请您一道来聊一聊美国的当红歌星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称之为“霉霉”的何以，可能会触动中共的敏感神经。您锁定 VOA 卫视。
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年轻革迷翘首期盼的泰勒·斯威夫特登陆上海滩之际呢，这位美国当红歌星却可能因为其新唱片和挺进中国在线销售市场的服装的品牌名称，触动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那么斯威特福特在华演出会不会因此而遇阻？中国当局何以屡屡的枪毙西方的歌手或者乐队在中国的演出呢？那 TS1989 何罪之有？我们今天请来两位时评人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来介绍一下，从美国加州参加我们讨论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讨论。周先生您好，欢迎来到。
你好，谢谢你。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呢是从美国的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来打电话参与讨论或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个泰勒·斯威夫特呢，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并不一定特别对他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对他这个歌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他在中国现在当前呢，的确是红得一塌糊涂。那么他今年十一月打算在中国开演唱会。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她在美国也是一个敢言的人。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苹果公司这个要推出这个苹果音乐的时候，也她呢是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挑战苹果，说的是这个我没有让你播我的音乐，你凭什么说就不收费？这意思就是说的是你苹果音乐三个月的免费期，不收听众的费用，但是你还是要付我这个版税。那么他前一段时间呢，就近期呢，他在这个中国，他对中国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也开始发难啊。他公开的在这个发表了一个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呼吁这个中国的歌迷去买他正版的这个衣服。他正版衣服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销售网站，在线网站京东上在销售。有趣的是呢，他这个服装品牌还有他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叫 Taylor Swift。简称 TS， 这个 TS 呢，在英文里边也可能是天安门 Square， 也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他生于1989年，他的唱片名字 TS 一九八九，那么在中国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这个敏感的事情。周峰锁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跟踪和看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谢谢你啊。这个 Taylor Swift， 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这个。上班听歌啊，他是就是在每一个频道他基本上都会出现，现在无疑他是美国第一号最受欢迎的歌星。那他的个性也是像你刚才讲的比较强悍自然，他表现的那个性格上他是比较主动积极的一种形象，跟以前的那些就是哭哭啼啼受害的情况不一样。他和1989的这个联系真的是非常奇异。他生于1989啊，他的名字啊 ，TS 天安门 Square， 让人间可以直接联系到天安门广场。在英文媒体中间，上个星期对此都有各种大幅的报道。对于中国当局来讲啊，这无疑是他们要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任何一个关于1989的形象。都会直接引起人们对于天安门屠杀的联系。那这个他做的这件衣服啊，这种黑底白字，这正好是这些年来很多一直纪念天安门的人们所要求的这个黑衣纪念的一种形式啊，那个是非常的贴切。就设想这么多的人，如果是他的歌迷穿上这个衣服上街，那绝对就是非常符合传统纪念六四死难者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巧合。他生于1989，那在中国生于1989的他的年轻的歌迷绝大多数对于天安门可能不知情，像我昨天接触到很多90后他们对此80、90后，他们对此根本不知道。那现在就是通过一个在生于那一年的一个西方歌星来 重新引起这样一个回忆，这的确是中国当局所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嗯，温超先生，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媒体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谈到这个 TES 可能会在中国搅起一场政治风波，有多大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央视在 Facebook， 很有意思的是央视能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账号，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可不能上这个 Facebook， 央视在这个 Facebook 上这个账号上面把他的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张照片呢给 PS 了，也就 Photoshop 了，我们看到他胸前那个1989已经不见了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什么样的讨论或者反应？
我在新浪微博我没有看到关于这件事情的太多讨论，但是泰勒他本身在新浪微博有超过400万的粉丝，这个话题一旦发酵的话，我想也是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现在可能因为1989还有 Tiananmen Square 相关的这些信息在国内的互联网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所以在国内现在还看不到，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和他那个8月8号这个产品上线，以及下个月9月份的演唱会的那个举行，我想这些话题会不断的被发酵。那对于墙外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Twitter， 大家其实是充满好奇和观望，就是大家都想知道，就是说像这次泰勒他并不是显然有主观的意愿和动机，现在我们没法判断是不是有主观的意愿和动机去把他个人的唱片和天安门事件做关联，但是对于敏感的中共当局来讲，他可能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样的守土有责这种心态之下，会不会就是封杀，至少是实质上的封杀，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大，其实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看戏。
嗯，周峰佐先生，大家都知道您的这个过往的经历，您在89学生运动期间也是受到官方的这个追踪啊。您现在来到美国以后呢，可不可以先谈一下，就是说这些年来您观察呢，不管是在中国呢新一代，您刚才谈到90后的人，然后呢在请您再看一看，就是说您来到美国以后呢，您觉得您周围身边的人，包括美国人对1989这段时间的这个记忆是不是也淡忘了？
对于美国人来讲，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强烈，就是当然在美国呢他的视野很宽阔，中国只是他的一部分，可是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谈起89年的事情，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看过电视的人，这对于他们都是特别 emotional， 就是非常感情投入的一刻。那去年特别25周年的时候有很多纪念，那很多记者他们走南闯北26年，也经历过世界上很多的变故，但是他们都一致同意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1989中国民主运动和后来的屠杀是他们一生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那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了好奇，那一旦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那像很多我昨天碰到一个90后，他说哎呀，这个其实他心里清楚，所以他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几个小留学生就集体看 YouTube 看关于天安门的这些情况，他们是充满好奇的，当然很多情况他们并不了解，也有一些人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中共是洗脑的这些事情，但一旦他们了解这些真相，那我而且对于符合当今比方说对于腐败对于自由的对于腐败的痛恨，对于自由的这种向往他们对于1989年的这个死难者是充满同情，对于当年的理想也是充满渴望的，这个毫无疑问。
温先生，您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呢，因为这个官方控制比较严一些，所以现在还没有这个发酵，但是有可能发酵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官方呢会不会真的敏感到这样一个程度，做一些这个其实并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把它封杀，封杀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是更引人注目而已啊。在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封杀的这个例子啊，前几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魔力红的 Maroon 5，因为他的一个成员呢，在他的 Twitter 上发了一个这个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这样一个帖子，也导致他们在上海的这个演唱会也被取消了。在之前呢，更有这个 Björk 曾经也是因为提到这个人权问题，他受到这个中国当局这个封杀。那么中国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也应该看到起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呢，你把它封杀，搅起了这个年轻一代对这个事情更为好奇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导致可能不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次泰勒他们本身的事情跟以往被封杀的那些歌手和乐队不一样。以前那些歌手和乐队都是主动参加了中国官方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例如为尊者祝寿，参加西藏独立的演唱会，甚至就像张惠妹为陈水扁那个就职献唱国歌，这些事情是主动而为。而这次泰勒就是说，刚才我也强调，就是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有主观动机的把 TS 和1989和天安门事件做这种连接的意思，到目前为止还是外界对这两者之间加以连接。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共是存在就是说对泰勒这个事情有不一样处理的可能。但事实上事情的发酵也有可能会有产生很多变化，例如就是说那中共会不会担心民众知道八九事件而1989天安门事件而封锁这个事情和封锁这个演唱会呢？我觉得不大会。因为200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国内是有200多个网站同时被维护的状态，也就是网友不能访问。其实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我想他们大概清楚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中国官方提供了另一个论述，也就是说认为八九的镇压是有必要的，八九的镇压造就了以后的20多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很多人其实是在了解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接受了这么一套论述的情况下，对八九事件产生了另外一种看法而不关心。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对于现在草木皆兵的中共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泰勒去到中国，如果他的真的是成千上万的歌迷都穿着有1989字样的T 恤或者衣服去迎接他或者去参与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外界毫无疑问就会对这个东西加以解读。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不良机心的人，他可能就要借机的把事件放了一些政治性的诉求和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的话，我想对于具体负责的官员来讲，假如说是演唱会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是文化部，他们可能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可能就是说，第一可能就直接取消，第二有可能就会说要求你实质上的从严控制，例如很明确提出你自我约束，不能让有穿着这个衣服的人进入中国大陆，甚至这个衣服根本就不让你在国内的平台上公开销售。我想这一天大概再过10天，也就8月8号，大家能看到这件衣服样不样卖，然后我们也可以判断接下来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补充一点啊，8月8号88也是64，所以是不是刻意的一个选择，我们其实还真的是可以再观察一下。
那么周峰左先生，我想问一下啊，刚才谈到这个泰勒斯威夫特其实是只是一个巧合，那不跟之前的这个情况是不相不太一样，跟之前这个有意的这个触动这个中国的政治敏感神经是不一样的。我想把这个话题稍转一下，就是当前中国当局呢，官方呢，上层从上到下对于这个六四事件呢，一直以来都有这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有说这个上层有一部分的人打算对六四平反但是因为还有一些这个保守的势力打算在从中阻挠等等。您怎么样看到这个事情呢？
我想现在官方的态度是有点想掌握主动权，就是是像跟刚才温云超讲的一样，就是他们试图在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下给他另外一种解读。那比方说他可能会树立胡耀邦、赵子阳，特别是胡耀邦这样一个党内所谓他们的形象，甚至允许一些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人员发声，那现在有这些迹象。 那我想这是他们试图在八九六四这个事情上掌握主动权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方向。那今年要中共要纪念胡耀邦100周年，我想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努力啊。这当然是非常可耻的啊。对于纪念六四这个事情，我们第一看到的是受害者，第二我们就是当年的要求是民主体制、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那这些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们党内的这种政治斗争等等所谓的体制内健康力量。
他们现在对于年轻一代人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在过往的最近的这一段历史有非常大的争议，这一段历史啊，有没有什么样既定的方针？
当然我想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遗忘了，所以啊，任何的这样的啊能够引起八九年回忆的，不管他有意无意，在中共的眼里啊都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挑战了。那这一次呢，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比较大的公众事件的一个事情。我想中共肯定也在很紧张的考虑他们的选择。那设想啊，很多人穿上这个衣服上街，有一个行为艺术啊，那必然是有它的公众的意义啊，就是有它政治层面的影响。
那么温先生，我想再请您谈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呢，对于这个外籍的这种西方的歌手或者乐队来中国演唱，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杯弓蛇影啊，就是心里边还是有这个紧张的这样一个感觉。您觉得这个紧张的感觉，现在因为这个泰勒斯威夫特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无心之举了。您看一看，就是说的是当局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长大？
我想就是说这个要看它整体的一个气氛，也就是说当现在它维稳成为整个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并且形态呈现保守化倒退这么一个大的气氛下，我想在这个演出市场只能更加保守而不会开放。其实我们去年以来，香港占中运动以来，我们就看到有大批的香港艺人被中国大陆所封杀。那包括像前两天那个Maroon 5，他们那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不过在 Twitter 上顺口提了一下，也祝尊者生日快乐，就是被取消了整个乐队的演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对于现在国内的决策的官员来讲，他们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有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任何风险的、涉及到维稳的意识形态的，他们都可能采取一个更保守的策略，这是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能够观察到的。所以我也认为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话，拍了这个事情是凶多吉少，我想很有可能就会被他官方可能也不大会明确的就完全取消他的在中国的宣传，但很有可能被控制在一个很小的很私密的范围进行，就是在一种完全可控状态下进行。
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时间呢，给各位二位呢一人1分钟时间呢。周先生请您谈一下，就是说这些中共现在呢用这个金钱的手段来控制外国的艺人呢，不光这个控制不光是在这个艺人的这样层面，还严格到这个知识层面各个层面，您觉得这样子是看他用这个方法用得很顺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影响其实对于西方的腐蚀是非常强大的。刚才的上边的谈论关于贝旦宁这样一种非常其实浅薄无知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作为有趣，这其实就是背后有一个政府在推广这种想法。那西方艺人其实也免不了，那刚才大家谈到 Maroon 5，他们自己把这个关于达赖喇嘛的推就删掉了，这是非常可耻的一种懦弱的行为。那还有去年 Kenny G 在参加那个香港战中他去现场摄影以后，他后来反复的行为包括他强调他亲中的立场那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呕吐，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些。这个在西方以前是很少有的，因为对一个西方，对一个艺人的这个自由尊严，这很重要。
好，那现我们对不起，周先生，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留给这个温先生，您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总结。
我想就是说，中国对利用自己国内的这种庞大的市场，利用这种经济的这种收买力量，不管对国外的专家也好，或者对外输出大外宣的假外媒也好，或者对这些当红红的艺人们也好，我想毫无疑问都是他们重要的武器和筹码。他们试图用这种经济的影响力去收买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或影响这些人的政治表达。我想这个是中国干预整个世界游戏规则和改变整个世界游戏规则一个非常恶劣的表现。我想不管是国外的艺人也好，学者也好，政府也好，人权机构也好，都需要对这个事情提高警惕。
好的，非常抱歉，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请二位讲到这里。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时评人周峰所和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嗯，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个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这个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及互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林峰将请嘉宾和您一同探讨当前中国政治问题，届时将有两个话题，一个是秒杀周本顺，中共给反腐遇阻降温，另外一个呢是揭批美式民主党媒给三个字形撑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